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疗愈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心灵迈向灵境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学习疗愈的美好，也与您分享成功的秘诀。本集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林尤维扬老师。林老师是我们佛光大学硕士班的毕业校友，可是呢却在一些机缘之下接触到了身心灵疗愈。所以这边比较好奇的是，老师当初怎么接触到身心灵疗愈课程？
那菲老师跟所有听众大家好，我是康瑞斯老师，也就是林维扬林老师。在接触身心灵领域之前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从事的是在国防部里面做行销的一些专案。那在无意间啊，就是到国外，然后接触了一些厂商之后，那意外的，就是我人生中的意外呢，就引进了跟气场有关的一些设备啊，进入到亚洲的市场。那在这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客户层有非常多是跟水晶、精油、芳香等之类的厂商有关，所以才开启了我对水晶这方面的一个契机。那在兴趣的引导下面呢，慢慢的我又把东方的很多知识那慢慢的融入到在水晶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环节里面，所以我们实际上创造出来的是属于整个东方疗愈背景的一个水晶的教学。那这个其实跟西方通灵的系统啊，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那也是在我们现在所做的水晶疗愈市场里面，能够创造出我们在市场上蓝海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对，水晶其实我们以英文来讲是 crystal。那它泛指的是任何结晶形态，但在实际上它也包含像一些非结晶形式，像比如说珍珠啊、琥珀之类，那这个呢都是属于在水晶的环节里面。所以水晶里面最好的我们会讲像宝石，钻石呢就是里面的翘楚，那像红宝石、蓝宝石啊，其实它也都是属于在水晶、宝石、矿物。
那它为什么具有疗愈的力量？
好，水晶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其实在谈这个之前，我们会先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水晶它到底就是用在治疗还是用在疗愈，这两个其实是非常大的差别。如果今天想要学水晶运用在治疗方面，比如说在中医，它可能会运用非常多的药物啊，是以水晶的矿物来使用的话，那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范畴里面。所以这边我们会谈到的是治疗跟疗愈，一个是 cute， 一个是 healing， 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以我们在所做的自然疗法的方向上，我们会着重的是在于水晶的疗愈这一个环节上面。那水晶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些疗愈的作用，最重要的在于透过水晶的颜色以及形状。水晶它是光在物质层面的显化，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颜色的水晶来对应人的能量场。所以在中医所疗愈的呢，它是属于气色，由气在物质层面它所形成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可是我们除了在气色层面之外，另外一个气光，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的能量场的这个形式上面啊，形成的呢，其实就不是谈治疗，而是谈它让我们从失衡的状况回归平衡。所以水晶疗愈呢，其实是着重在于协助人的能量从失衡的状态回归平衡。
跟我带在身上这些水晶饰品有什么不一样？我不能把这些水晶饰品带在身上就是一种疗愈吗？
对，那个是最，那个是从远古以来的人啊，其实就已经开始在身上佩戴非常多的水晶矿石在身上，它本身就能够透过它的颜色跟形状来对我们的能量场产生一些能量平衡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所谓疗愈的这个作用。所以你是可以透过水晶佩戴在身上，那包含比如说佩戴在左手呢还是佩戴在右手呢，其实这里面都有讲究的。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有关于水晶疗愈的课程里头， 他主要上的课程跟我们平常怎么戴首饰也有关系咯。
哦，这个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哦，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呢会先去谈到的是水晶的疗愈它的到底是作用在哪一个层面上。所以我们会从人体的能量学里面透过气场脉轮来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第二种身体，也就是说除了你的肉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能量体。好，那水晶宝石的佩戴呢，其实第二个环节我们会谈的就是水晶的灵性药物学。那之所以会加一个灵性呢，是因为它作用在于我们的能量体上，所以你透过不同的颜色，透过不同的形状，它佩戴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甚至摆放在我们居家的空间，其实它都会对我们的能量形成影响。
那我这边又更好奇了，如果比如说一些男性朋友啊，或者说没有佩戴首饰习惯的朋友，或者说家里没有这些宝石的朋友们，他们上了这门课之后怎么运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呢？
包含比如说你可以搭配12个月，每一个月都有相对应的生日时，那在你做一个生日的一个礼物挑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依据不同的生日时帮我们的朋友或者说你心爱的人啊做挑选。那再来，他除了佩戴在身上之外，我们在居家的空间中像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水晶宝石适当的摆设来改变家里面的一些地气。所以其实它的应用范围啊是相当的广泛，除了佩戴它是一个最基础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方向之外，它能够应用的范围其实相当的多。
哦，了解。所以不管是戴的啊、用的啊、摆的啊，甚至就是放在身上的一些配件等等，都可以做相关矿石的运用。
光简简单单的一根水晶柱，其实像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像很多朋友在家里面会种一些植栽，你只要一根简单的水晶柱，只要尖端朝上，然后你把它插在植物的根部，尖端朝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盆植物啊，哇，它的生长就会非常的繁茂，所以有时候我们除了说种植物之外，其实你也可以在家里种什么，种水晶，那这个其实它所花费的费用啊，一根水晶柱可能只是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你可能就可以取到。所以你可以用非常平价的方式运用水晶。那当然你如果全身都要戴满了各色的，彩色钻石啊、红蓝宝啊，那当然也是一个选项。好，所以你从在应用的这个层面上，那不管它的价钱的便宜啊，或者说是比较贵重，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水晶治疗师，其实它能够去运用的啊，是各种层次的水晶，其实都是我们能够运用的工具。
哦，了解。所以就您的意思就是，其实它的重点在学这门课的重点不是在于你的单价，而是你知道哪一些矿石可以运用它的能量学怎么去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我们也可以透过水晶来做一些外科手术，像有时候人跟人它可能在能量之间，会有一种互相纠缠的现象，像现在很多人在谈的量子纠缠它会代表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相当复杂。可是水晶呢，因为它是光的一种呈现形式，所以你也可以透过水晶来做能量上面的一些切割，比如说你常常会遇到一些反复来纠缠你的人啊，那其实代表你们之间的能量之间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相连。那水晶呢，其实还有截断这样子关系的一个奇妙的作用。
维扬老师，我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有关于水晶疗愈，你又把它分成内科跟外科。那内科就是可以救我们促进自己的身体健康，跟健康层次有关的。那外科就是可以从人际关系、气场学去讲，好，去切断呢你不喜欢的一些缘分，不好的缘分，或者是创造比较好的一个缘分跟气场。
是的，是的，菲老师。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在水晶的静心上面，也就是说一个水晶治疗师其实最重要是在于静心的品质，所以如何在疗愈别人之前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你必须先疗愈自己。 自己的状态是进入到很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啊，那你才有能力有没有去做所谓的对别人的一些疗愈的施作。
吴漾老师，我们这个 podcast 最不一样的是，我们讲的是疗愈行销学，所以呢，就到了本集的重点。我们最好奇的是，学完水晶疗愈之后，在市场上或者是在行销经济上，对学员有什么样的帮助？
好。那以水晶疗愈这一个环节啊，其实你会发现在市场上，不管是从书或者说非常的教学的活动里面，大部分呢都是从西方传进东方。好，那在东方的这个基础上面呢、啊、然后所开设的这水晶课其实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愿呢，是能够把有东方基础的这些水晶知识能够再回传到西方。水晶本身是一种物质层面显化的状态、哦、那既然是物质的东西，物有物性，所以它不可能偏离它的本性。因此我在我们东方的水晶疗愈的基础上面、啊、那我们在整个对水晶的一个介绍上面，你就能够发现它其实会有统一性、哦、然后再来是以东方的哲学基础来讲，其实我们会着重在于无我或者是大我。那在这样子的基础下面，其实会跟西方属灵主义啊，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哦、因为西方呢其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它没有办法跳开对那个灵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可是在东方呢，其实几千年下来，我们在谈的不是大我就是无我，所以我们在整个核心基础上啊，其实东方跟水晶东方的水晶疗愈跟西方系统啊，它有本质上的不同。
诶，我可以大概就是做一个整理，就您的意思是，这门课如果我们来学的话，主要是了解这些矿石本身它具有的一个能量性质，好，跟它可以带给身体内外在，好，就像你讲内外科它的一个特性跟成效，而跟学习者本身它的灵比较不一样，不像西方还会牵扯到操作的人嘛，是这个意思吗？
在西方的系统里面，所谓的属灵主义啊，其实他们在根源的部分都会来自于是上帝的光。好，纵使他们谈光，其实这个光也会跟上帝呢是有关联的。但是对东方的哲学基础来讲，其实我们并不会去谈到我们所要依赖的一个外在的比如说上帝啊，或者是光。那这个觉醒呢，像我们会称为是自觉疗法，比如说你是自己来启发自己内在的觉醒，而不是透过一个外在的上帝或者说外在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当做我们的依靠。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啊，其实东方跟西方最大的一个差异。那在课程的一个定位上面呢、啊，其实我们会跟我们所有的学员去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今天你学习的任何课程，包含水晶治疗、水晶疗愈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啊，都不在于我们的课程本身有多好。如果谈到行销面的时候，这个市场上其实不缺好东西，好，可是缺少什么能够卖出去东西的人。那你要怎么让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又能够被市场接受呢？其实你一定要很清晰的知道你的客户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好，白话一点呢，其实就是客户的痛点在哪？他越想解决的问题，他就会不惜代价的想要去获得它。所以今天你如果做一个水晶治疗师啊，那你所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疗法，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疗程的时候，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你提供给客户的是他能够解决他自己的什么问题，而不在于说你自己的东西有多好有多好。好，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其实我们会很简单的用一些小工具，其实你就能够看到好像比如说市场上的需求，或者说你客户的需求，像 Google 的关键字啊，或者说我们可以透过 FB 或者说用透过 YouTube， 你搜寻的这些非常哇，可能有上万个追踪粉丝啊，或者说几十上百万的这种追踪粉丝的社团，或者说是一些社群，那其实你就能够知道在里面常常发问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你只要能够稍微的整理过，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市场 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人，他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好，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不要哇自己关起门来啊，想的那个头昏脑胀，但是也不知道说这个市场到底需要什么。很多其实你可以透过简单的一些网络搜寻，或者说你去稍微分析一下你手头上所看见的这些资讯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市场上的这些人他到底需求在哪。
我懂老师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一个成功的水晶治疗师，你可以知道怎么运用这些矿石去解决您客户他目前遭遇到的一个想要改善的一个问题，不管借由摆饰啊、穿戴啊，或者是借由任何的一个方式，让他知道说，诶，我这个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样的矿石协助我，不管在内科或者是外科上面的改变，就是一个最成功的水晶治疗师。
好，那其实我们在水晶疗愈的工作上面呢，我们更着重的在于你如何去疗愈自己，以及你如何去疗愈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跟我们一定都有相见的缘分，那既有这么难得的缘分其实你应该好好的发自内心去帮助你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位伙伴。好，不管是你未来要开课啊，或者说你要找相关的客户，那这个蓝海呢你才能够创造的出来。
所以在整个水晶疗愈课程呢，我们在这边获得一个最大的资讯，就是我们要知道每个矿石它的作用、它的颜色跟它的功能，然后呢替我们的客户安排最适当的水晶疗愈，用对的矿石，然后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水晶疗愈课程最加分的部分。
学习水晶疗愈其实就是两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族群。第一个呢，就是你非常喜欢水晶可是你是小白，什么都不清楚，那这样子的人呢，学习其实对你的帮助会最大，因为你没有受过任何的染污，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学习到的这个水晶它会有非常系统性的一个认识。目前呢，你会发现在水晶上的学习大部分都是什么，从书上网络上东听西听，可是光一个水晶到底要净化还是水晶要消磁，很多人在这里面搞不清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水晶的小白，非常非常喜欢水晶，可是你还是一张干净的白纸，那你适合来上这样子的课程。第二种呢，是你已经是在里面学习了非常的久，各种课程你也都上过了，可是你还没有办法厘清，像这样子的朋友来学习这堂课，对你的帮助也会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在系统化让你能够知道水晶从对应的疗愈对象，在我们的人体能量学，然后在水晶的灵性药物学上，再是水晶的外科手术的这些应用，那更重要的是水晶的静心，也就是说如何提升你自己内在迈向更高维度的一个发展上面。对这种已经学了很多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厘清的人，那像这样子的老师或像这样子的学员他也非常适合来学习这样子的课程。
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谢谢维扬老师带来这么多有关于水晶疗愈的知识。那未来的节目里头，我们也会邀请各方面不同课程的重量级师资来继续我们的疗愈行销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拜拜。